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下午安息生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87首啊，赞美诗187首。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大家都能够抱着一个虔诚、信心以及奉献的心情啊，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啊安息圣日的福气。我们感谢神，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相当的虔诚，聚集在神的会堂当中啊，一起来敬拜神。愿神的赐福啊，让我们大家阖家平安，也能够领受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那么在下午的聚会里面啊，我想用《民数记》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插曲，来谈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如何的来看重神所给予他们的信仰跟应许。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7章，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27章。我们请看《民数记》27章，那么从第1节到11节当中，按照这个和合本的标题，他特别跟我们介绍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叫做西罗非哈，那么只可惜呢他没有这个儿子来继承产业，所以在他的人生的末了当中，曾经留下了这些遗憾，因为没有儿子来继承。可是我们看到他5个儿女在信仰的精神当中，他能够完全体会到神应许当中有关于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呢他特别来向这个摩西来做一些请愿。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他详细的介绍，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27章的第1节，《民数记》27章的第1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马拉西的贤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 挪阿、赫拉、密迦、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的面前说，我的父亲死在这个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来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唐突的一个插曲，也就是说非罗西哈的女儿，这五个女儿呢，她们聚集在会幕门前，在摩西、祭司以及所有众人的面前，非常勇敢的而且直率的来做一个合乎她们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请愿。那么请愿的过程或请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希罗非哈的这个女儿啊，她们真的非常重视她父亲的名，而希望这个名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也借由这个名能够把应得的这个产业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那么这一段圣经当中很难得特别记载这样的一个个案的一个说明呢，事实上它告诉我们产业的重要。所以希罗非哈的女儿在这个请愿的过程当中，透过了摩西再一次向神来做一个裁定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神他用一个肯定说，这些人情愿说之有理，因此把这相关的过程再一次的做一个律例典章的一个定例，也就是说这是符合神旨意的，就是我们所有以色列百姓所有支派所有各宗派乃至所有各家族都应该重视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使命。那么在民数记的27章的第一节到11节，除了把这个过程做一个补述之外呢，我们后来在民数记的36章当中又看到了，在当时属于马拉西支派的这些众人对这个个案对这件裁定的这样的一个定律呢，它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补充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数记的36章，我们请看一下民数记的36章，36章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节啊，民数记36章的第一节，约瑟的后裔马拉西的孙子啊，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的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的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的支派的人，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又特别讲到了，神已经允许也裁定了非罗西哈女儿的希罗非哈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情愿，也就是说尽管她生下来的这些子女当中没有儿子，但是可以透过女儿这样的一个族系这样的血脉，让爸爸的产业在女儿的身上能够代代的相传下来， 因为他主要的是要让爸爸他祖先的名字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时候呢，能够得应得的产业，这是神愿意的，神认为有理，所以裁定成为以色列人的律例跟典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些啊马拉西支派人他就有一个顾虑，甚至有一些疑问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父亲的名字因为没有儿子的缘故就留给了女儿，但留给女儿有一个变数啊，这个变数是什么？已经嫁出去了，用我们一般民间的习俗来讲，女儿就好像泼出去的水，已经泼出去了，已经是别人家的，是替别人家、哦、生孩子然后继承产业的。那么这个父亲所留下来的产业，这时候呢，因为这样的规定就落在女儿的身上，所以女儿名下有这些财产了。但是不久之后，尤其在喜年的时候呢，这些产业又归到了这个女儿，当然也就归到她的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名分底下。那从此以后呢，本来是我们马拉西支派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因为喜年的来到，所以呢，我产业无形中就少了，又给这个别的支派，成为别的支派的产业。这时候呢，用这个支派的角度，以马拉西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无形中好像我的产业又少了一块。那么少了一块就是什么？我不能给人家，这是我的啊。所以无论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在求这个产业，以及马拉西支派的众人对于产业的认知，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非常坚持，非常肯定，也就是说绝对绝对要留下来。所以这个产业呢，在这个圣经当中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主题。所以我想说，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里面，我们就以西罗非哈的这个女儿，那之所以在这个情节当中一定要在众人面前很直接的很勇敢的来做一个所谓的请宴，也就是说我爸爸固然死了，他虽然没有留下儿子来继承，但是不容我父亲的名字在整个家谱当中就消失了，被涂抹了，所以他不能因为这样不存在，名字还在，但名字的继承延续由我女儿来继承，这样产业才是我的。换句话说，让我们这一个族系当中代代相传，没有任何的因素而来做断绝。可见在当时的这个西罗非哈的这些女儿，他们对于这个产业的认知，对产业的重视一定是不一般的。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之所以重视，这么样极力的在追求，甚至马拉西支派送这么样的肯定跟这个所谓的拥护的话，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产业是跟神与人在信仰以及应许当中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为了了解这个产业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圣经的脉络来了解，为什么西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包括他们这个支派的马拉西的这些众人，如此的肯定，如此的坚持，而且据理力争的原因在哪里。我们首先从神的应许的角度来看看这个产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当中，在这个章次里面，他所要来记载的就是在当年的亚伯兰，他因为当地有一些饥荒呢，所以他必须下埃及，或许是因为一时的软弱所形成的吧。但是后来呢，他们又从埃及往北走，来到南地，所以呢，他们已渐渐的来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背景上的一个插曲，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来扎营，甚至在那边落地，然后在那边生活。可是当他们从埃及再上来的时候呢，当地还是有一些外族人的。那么圣经特别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十三章的十三章的第五节，创世纪十三章的第五节第五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所以当他们从南地又来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呢，已经有外族人了， 也就当地的这些民族呢，在圣经说就是迦南人或是这个比利西人，所以他们从外地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有当地的人在那边生活了，所以人家已经在这边安居乐业了。你一个外地来的人，你是一个游牧民族，你来到我这里，你总不能跟我抢地盘吧，我们要划地啊，圈地了，划一个地，这是我的，所以人家已经划地，然后这是我的。在当时虽然没有一个所谓的啊土地重划啦，或是所谓的权状的那种登记的那个行政上的作业，但是基本上大家的默契，这一片都是我的。那么你是个外地人，你来到这里，你就不能侵占我的地盘吧？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说，是在人家认定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些给你好不好？这些是你的。所以在这么有限的这样一个土地当中，他们在那边过着一个游牧的这种生活，但是在有限的一个土地当中，他们发生了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也就是什么？因为在这么一个啊生活的过程里面，羊群啊、牛群啊渐渐的多，那么多所要的那牧场的幅员呢，相当的来讲就是要辽阔一点，否则的话，大家挤在那边怎么可以呢？所以量一多，面积就要大，所以无形中就产生了冲突。所以亚伯兰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他侄儿罗德就因为这有限的土地要在那边发展他们事业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牧人呢跟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了，这是现实问题，这是利益冲突的问题。但是后来他们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抉择，产生不一样的信仰的命运。但是这时候我们从亚伯兰的角度来看，亚伯兰认为你要的就给你吧，给你吧。所以最后他们选择上好的来到索多玛，最后呢，最后我们都知道索多玛毁灭了，最后呢罗德只剩下他两个女儿，所以演变了一些淫乱的事情，所以他们结局是感慨的。但是就当时的亚伯兰的角度来讲，他所选择的是神对于这块土地的应许，对，是对产业上所立下的一个真正的盟约。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盟约的过程，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还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十七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所以从此以后呢，这块迦南地，这块土地，在神的应许当中，就是要赏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赏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地是你的。但是赐给这个地的时候呢，在神的应许跟神的立约里面，有一块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当你眼睛所看到的，通通都是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你的呢，你的视力多好，就有多大的恩典。所以你一看，千里之外都是我的。哇，这个代表什么？无限，没有边际。只要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那问题又来了，我在100公尺看到的，我在1000公尺看到的，我在一里之外看到的，又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边所谓的描述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所脚所踩到的，通通都是你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是用量化，这是用什么？凭着你的信心来享受神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你只要看到的，只要所走到的，是个无边际无限的一种赏赐。你看神对当时的亚伯拉罕用着一个无限的丰富的赏赐，说这个地要给你，只要你愿意，你看到的，你踩到的，通通都是你的。所以这时候他拥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主权了。这个就是从此展开了神对亚伯兰应许之约的一种履行。这个约呢，就是一个产业之约。这个约呢，不但要落实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也经由以撒、雅各，一直到所有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西罗非哈的这些女儿，她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观看神的应许的时候，她认定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年我的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个约，那个精神，我一定是要有的。所以他对这个产业的认知，就这样从这样的角度 能够牢记在他的心中。后来经过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转折，在波动的当中，又把这个约，就把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跟这个执着，更清楚的把它奠定了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约书亚记。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啊，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啊，四十四节哈，啊，我们先看四十三节啊。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啊，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的四十三节，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是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中。耶和华应许是我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时候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约，产业之约、迦南地之约，在当时的这个约书亚时代已经真正的落实了。所以从此呢，以色列人能够在神应许的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按着他们信心所研究，按着他们行动所征服的这块土地，成为他们应许之地，也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继承的土地。所以他们已经把应许的约产业的概念真正的落实在自己手中主权的底下。所以这时候呢，你看看那个时候的希罗辉哈的女儿，他们那个时候的概念是如此的清晰，而是如此的尊重。所以后来呢，在整个诗篇的吟唱当中，就刻意的也特别的把亚伯拉罕与神之间那个产业之约的观念跟那个重视程度，用诗篇的方式把它吟唱出来。我们来请看一下诗篇，我们请看诗篇的一百零五篇，我们请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诗篇一百零五篇的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什么呢？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看十一节，我必将这啊，我必将迦南地产业啊，迦南地是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这些是在诗篇的吟唱当中来感念神的应许，而在真正征服占有这块土地的时候，是对神应许的一个颂赞。所以从诗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我们很清楚了为什么希罗非哈，为什么当时的这个马拉西的支派愿意而且这么坚持一定要把它产业留下来，一个都不能少。所以以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来说，我不能让我父亲过世之后，爸爸离开了人世，名也在家谱当中除掉。为什么？因为产业没了，名也找不到了，所以他不愿意这样。除了维护他个人的这个产业的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看见神对于亚伯拉罕在约的那个产业的福气，所以他们认知这个约这个产业相当重要。我父亲虽然过世，我要极力争取，所以取得的神的悦纳，所以定下了这个产业继承的这个约定。那我们就想想看呢，这约是这么用的重要，是除了利益上的一个重要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必须了解的地方？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所谈的迦南地或谈到的产业的这个约呢，事实上在提升信仰的概念里面呢，就是我们天上的产业，灵魂的归宿，我们可以称作是说永生的福气，得救的天国。当然呢啊，我们已经从整个旧约的脉络来了解这个希罗辉哈的女儿，她如此重视的这些历史的背景因素。那我们也来做一个补充，来说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对约对产业的重视呢，他们想尽办法一定要代代的相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假设我这一代产生这些变化，我这一代要极力极力的把它维系， 让我父亲的名，让我的产业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代代相传，而且要代代持守，这概念很重要的。所以在当时啊，在摩西律法特别对这样的概念以及救济的这个规定呢，他做了两项很重要的一个安排。那么第一项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假设你没有儿子来继承，没有儿子继承可以女儿继承。那么女儿继承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一定要降同一个支派的，也就是说我是马拉西支派，我那个西鲁辉哈在当时来讲就是马拉西支派的。好了，那我是个女儿的身份，那我要让我父亲的这个名产业能够代代相传，我只能嫁给我同一个支派的，所以在整个马拉西支派底下来联婚，所以他不能嫁给犹大支派，因为万一嫁给犹大支派，在喜年的时候按照规定通通要归什么，归南方的，哇那就少了一块了吧。所以他有一个但书要求，可以，绝对可以，但是就是要同一个支派结婚，所以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都是比照办理的，就是他继承的方式，产业不能流失，产业是永永远远代代相传的。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继承方式的一个保障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五节，生命记二十五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那么死人的妻呢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呢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那么妇人生的长子呢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曾经看到的创世纪里面，也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有关于就犹大的媳妇，我们称之他玛。那么他玛呢，他能够来体会这个名这个产业延续上的一个重要，所以呢我们在创世纪三十八章中看到这个他玛在犹大的认知当中，他对他那个媳妇说，你比我更为有义，因为这个义的内涵说你比我更能够肯定血脉相传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才能够来继承神的产业，来让他的儿子的名不在于人的历史当中被涂抹掉。所以这个他玛在这件事情上的肯定，后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呢，也是读到这一段有关于波阿斯跟那个路德之间的一个故事，而路德之间的故事里面，透过波阿斯仍然把路德他的先生的产业也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这些延续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以及经文上的保障，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所提的内容。所以这个内容它最主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结婚以后先生不幸过世了，那么先生过世以后呢，太太没有怀孕，没有遗腹子，没有怀孕，那没有怀孕呢，先生已经过世了，那这个先生过世了就没有后代了嘛，没有血脉嘛，用我们一般来讲没有香火来继承了嘛，那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的爸爸这一代有，下一代就没了，这个人这一代还在，下一代就没了，就整个人家说断了香火，那怎么办呢？不行啊，那怎么办才可以补助这样的一个缺憾呢？所以那个时候律法就规定，好，那么还没有结婚当中的这些兄弟，没有结婚哦，属于没有结婚才可以哦，一结婚的话破坏这样伦理关系，没有结婚的那一个弟弟，那个弟弟一定要尽这个本分，为他过世的这个哥哥来娶这个大嫂，然后呢生下了孩子的第一胎男生，这个男生呢就归为给他那个哥哥，是过去的哥哥的名下，那这样的话哥哥虽然过世了，但是有人继承衣钵，延续香火，继承产业，名就这样留下来了。所以以后呢，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能够代代相传，所以儿子的名分留下来了，有名分才有产业嘛。所以在整个圣经的历史当中，他特别来告诉我们，神为了让亚伯拉罕包括他的后裔 他们都能够来领受神这一块应许之地。因此在人类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女儿的话，是儿子，但是儿子又没有生的话，他相关的一些救济的规划就出现了。所以对儿子的部分，对没有儿子是女儿部分，他已经做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他主要一个目的，他的法律上的意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产业不因为人的因素而断绝，而让产业能够代代相传。在代代相传当中，每一代的人要极力的持守产业这个概念呢，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已经了解了这样的历史的脉络之后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神在整个圣经当中特别记载的产业的由来，而且在产业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波折，但是在摩西律法里面它是如何的保障，让他们能够符合这样的规定，让产业不至于遗落，让产业代代相传。因为这时候呢，并不是在谈地上产业问题，他透过了地上的产业来跳跃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它是指的天上的产业，也是地上的产业的重视要提升为对天上产业的重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亚伯拉罕在离开乌尔，在属灵当中希伯来书里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介绍。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八节到这个十六节当中，他用一个新约的角度，神应许的角度来谈谈当时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乌尔进入到神所应许这块土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的十三章的那些情节。神所应许的就说，你所看到都是你的，而且你种这地就要赏赐给你的，把这个地上的这样的福气应许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在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详细的介绍，我们看第五啊十一章的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的出去啊。再看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里就讲到了族长的历史，凭着神的应许这块土地给你，可是他们有生之年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没有得着，没有得着这样的土地，在当下没有得着这个有限的而且看得到的土地的时候，并没有灰心，他们仍然持守这样的坚定的应许，说我是朝这方向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在神的感动当中，把当时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而这些列祖们、这些族长他们坚持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看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有基根基的城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从这样一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回顾到当时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所谈的，你所看到的以及你种这地的这个产业是指的什么？显然我们也很清楚了，它不是仅限于地上的地，而是眺望着，也就是今天我们信仰要得着的天上的基业。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清楚明白了，哦，为什么圣经里面对这个产业如此重视，它就透过地上的产业来唤醒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个产业呢，那个产业在哪里？就是亚伯兰应许那个产业，天上的产业啊。所以我们对天上的产业，我们要如同希罗非哈的女儿，如同马拉西的这些人一样，坚持到底，不能让我天上的产业遗落掉，不能让我天上的产业不见了，我一定要极力的争取啊。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那不单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当中所说明，我们又从整个带领以色列人 经旷野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书亚所带领的过程，圣经所记的这个经文，我们再看看这个产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先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五节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又有一处，这一处呢是记载在民数记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啊，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在当时希伯来书的引述，他特别这样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看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听从，不得进入。过了几年之后呢，大卫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日。如同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用的一个历史背景，约书亚时代所带领的这个过程，来看到神所应许的。在我们所看的圣经当中，我们都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在神的大能当中离开了这个埃及，也在神的应庇、神的扶持跟赏赐当中来走这一条旷野路。可是他们对于应许这块独立心存不信的恶心呢，所以他们认为我要眼见为凭啊，我没有看到我不会接受的，你说好好到哪里，我要亲眼看一看吧。所以他们就推举了这些十二支派的族长，所以族长带有使命的窥探这块土地到底是何方的啊，如此的重要的土地。他们进去了，真的看见了，看见的是什么？一个流奶与蜜的一样的一个土地，而土地是肥沃的。那个肥沃到什么程度呢？他用一个现实的见证说，那个时候呢，他们用扛着葡萄回来了，扛着葡萄啊，那你假葡萄，葡萄用耕的吗？葡萄用手摕起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时候葡萄不是用手抓，是用扛的。我摸摸看，你这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啊？那代表什么？是个土壤非常肥沃的地方，你一进去享受里面的美食啊。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几年进入到迦南地，是个肥美之地，你可得享里面的果子还有美物啊。所以迦南地这么漂亮，这么好的地方，所以眼看了这么样的一个肥沃的土地，但是他们不看神的应许，他看什么？哎呀，是呀是呀是呀，嗨呀嗨呀，是什么？那城这么大，墙这么厚，人这么高，啊烂呢？那几天要干呢？那怎么跟人家比？大义公哦，何时米其林金扛？那太小了，怎么跟人家打？所以大家都灰心了，灰心了。应许是好了，可是我们没有能力了。最后，十个人都讲这个不相信神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但是加勒、约书亚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所以呢，应许是存在的，应许当中呢是没问题的，有神嘛，有神同在嘛。那些外来的人呢、身高马大的人呢、坚固的城墙啊，算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人并不听这两位有信心的话，所以大家呢心就好像水一样融化了。融化之后呢，开始埋怨埋怨埋怨，所以这一代的人，他们没有资格来领受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他们要在旷野绕啊绕38年之后，通通死在那里了。只有两个人，迦勒、约书亚才有资格，其他人通通的死在那个旷野里面。所以死在旷野的那一群人，我们就是说，因为他们不信，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带领，因此他们只能死在旷野。所以我们圣经给他归纳说，这些人断不能进入安息。后来有信心的人在神的带领当中，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了，是不是进入了迦南地了？可是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些人能够让他们真正得到安息吗？没有啊，纷纷扰扰展开了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士师记，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看到什么的迹象，又看到列王，又看到列的历代，这是看一看的呢，他们有得到安息吗？新环境、新应许，没有得到安息，灵性败坏，被苦待，被神管教， 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安息嘛。所以圣经说，假设耶稣已经叫他们进入这块土地也得到安息了，那圣经不要再说安息了啦。你已经得到还没说什么，得到就不要再说了，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才一再强调你们要得安息，你们要得安息。这时候就是很重要的观念出现了，因为约书亚固然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了，可是他们在整个信仰当中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得不到真正在主里面在神里面的安息。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个叫语言上的一个叫双关语的出现，迦南这个词，迦南在我们中文比较没有什么，我们中文叫音译法啊，也就是说希伯来人在讲这个时候呢叫迦南迦南迦南，那我们跟这个音呢翻弄给我们中文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迦南迦南迦南，所以呢叫音译法，所以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当他们口里面说是迦南迦南的时候呢，他的语义是什么？语义就是安息安息安息。所以神要让我们进入迦南，他的意思说神要让我们进入安息呀、啊。可是在耶稣亚之后，他们固然进入了迦南，也就进入了安息，有得安息吗？没呢。所以这产业不能让他们得安息，迦南不能让他们得安息。那这个安息或这个迦南指的是什么？在天上的国度。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对于天上的安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那个地方啊没流眼泪。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这段经文，让我们了解神所示的那个迦南，也就是属灵的安息，它的意味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啊，它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我们先看第四节。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啊、这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讲，神借由耶稣亚所带领的百姓固然进入了迦南，但是在灵里面他们并没有得到迦南那个内涵安息呀、啊，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刻意的告诉我们，这样看来，必有一个另外一个安息日的那个安息，是指的天上的国度，才让我们真正得着安息。所以这时候，神借由耶稣亚带领百姓得到了这个迦南的产业，可是，在当时属地的迦南产业并没有得着安息。因为他们如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眺望的、用信心盼望的，就是一个属天的迦南、属天的安息、属天的国度啊。这时候我们了解，哦，原来啊，这个产业从整个旧约的背景看到新约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的情节的介绍就是来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理当像这个希罗非哈的这个五个女儿，乃至于当时的马拉支派的这些众人，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产业牢牢的来抓住，因为这个产业这时候不是地上的，这时候产业是天上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上都是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我们都是属灵的马拉西的这些人，这时候我们要看重天上的产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是要这样，所以代代相传，我要珍惜这样的产业，也就是说我要珍惜天上的产业，我要珍惜天上的国度，我之外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孙子啊，我要代代相传，如同非罗西哈西罗非哈这五个女儿那个时候的坚持。弟兄姐妹了解了吗？如果你知道的话，请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信仰，不要天国路跑了一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呢在赛跑，本来你要快得第一名了，就跑了半途，哇，跋倒去。本来第一名是你的，本来就是你的，啊，结果半途而废，或者半途哇跌倒了，啊，没了。那徒劳无功，花费了一辈子，最后连一个点都没有拿到。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直跑来得神的赏赐是什么？天国的基业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天国的基业要牢牢的抓住，看重他，不能遗漏他，如同非罗西哈的女儿，如同那些马拉西的人，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哦，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奔跑天国路，将来我们天国相见。我若在天国的时阵哦，我会看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若无嘛看到我们两个团队哦，啊，若无嘛看到恁大家，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用一个泥岩化的角度提供，嗯，那奇怪，啊，某某人来不来？那某个人没有来？啊，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他不是奉我的主的名吗？传什么神迹吗？说阿姨那不得天公，阿姨得安呢安呢呢，他就这样这样这样，那不是留下很感慨吗？那表示什么？对这个产业的珍惜，对属灵国度的珍惜，他藐视了情感了。那同样的，我们既然知道之后呢，你不能用一个角度来说，哎，我们长辈呢，我们这一代人就在天国相会了，在神荣耀的国度，在那边快快乐乐了。而且看阿万孙还不来，阿万干那孙早已到位，就看嗯安内叠干，哇，那不是很感慨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看重信仰，重视信仰，传承信仰，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202首。现在要一起来祷告，祷告当中也求主耶稣能够帮助，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路走来持守到底，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我们追求的信仰的目标，就如同这个西鲁菲哈这些女儿能够对产业的认知，也能够从希伯来书对于产业的这个解释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产业，永恒的产业，就是天上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做追求，因为这产业是我们人活在这世界最重要唯一的目标。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你要争些什么？你争了半天不是你的，只争到最后呢，灵性败坏，与神关系对断绝，最后连天国都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想呢，很难得跟大家见见面，我分享一下小小的感慨。我现在做阿公了，我现在做阿公了后，我每一遍休困的时候，我都去我那睁开的所在。你看我现在拍得很黑的，我叫黑人，我晒得很黑。为什么？因为我爸爸 他留下了一些房子，我的厝叫托盖厝，那个已经经过100年的历史。爸爸已经过世，在还没过世之前，因为住在安老院，所以老家没人照顾，所以呢，屋顶呢都开始烂掉了，木头也开始腐败了，最后呢，下雨都会好像那个瀑布一样洒在那个房间里面。父母过世以后呢，这房子也没有人特别去保养。后来呢，我跟我弟弟说，这一块给我好了，我把你买回来。我买回来以后呢，我看到，哎呦，这三米处，哎，臭摸摸，很潮湿的味道，屋顶垮了，然后头盖厝的边拢拉落去，然后看看左边的，周边的邻舍，以前啊叫职工啊啦、金伯啊、厝边隔壁，抱歉，全部过世了。那房子呢，全部倒塌了。讲一句话，我回去我最大，为什么？没人辈分比我大。这时候呢，代代相传了没有？地球上的这些人代代当中消失了。在我所住的房间那时候，以前的长辈凋零了，不见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见了，留下那块土地给我。所以我回去整理的时候，我跟我儿问孙公，这阿伯要留给你哦，你要顾好势哦，你要顾好势哦，我现在用我的数息，你阿伯你都已经代代相传了。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想到我们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姐妹啊，那么能不能世界啊，你那考好啊，不能咱这代有好在无，那是很可惜的。愿主耶稣帮助来带领我们，我们朝这个方向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前面有准备贵殿，我们可以到前面来追求圣灵恩典，对天国的基业这个产业，在圣灵当中有能够清楚的确据说，天国就是我的，因为我有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